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是进行以弗所书第八课的内容。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们来到主你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主，我们也在你面前祈求，真的是破碎我们每个人心中每一份的骄傲，每一份真的是自高自义，真是打碎这一切，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心中，在我们里面能够塑造我们。我们感谢主赐下你的圣言，就愿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能够听到我们里面去。感谢主，我们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今天是第八课的内容，我们今天会讲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上一节课我们是完成了第三到第十四节，这是一段非常长的一句经文。那在这一句非常长的经文中，包括了神整个创世的计划。那我们在这当中也能够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在这救恩当中的工作，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在这整个神的救恩计划当中是怎样一个位置。我们也晓得我们被拣选的目的是为了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神面前能够成为圣洁，又可以颂赞神荣耀的恩典，来彰显神的荣耀。那第十五节开始，保罗从神这宏大的计划当中转向了以弗所会众，他要为他们来祷告。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那第十五节经文，保罗一开始先说因此，那英文里是 for this reason， 就因此，它是承接上文的，就是承接第三到第十四节的内容。那这一句经文当中，第三到第十四节囊括了神对圣徒的拣选，神对救恩的预定，神对圣徒的救赎，神使圣徒成圣，神使圣徒得着儿子的名分，神赐圣徒智慧和明达去明白神的旨意的奥秘，神赐圣灵在圣徒身上盖印，神为圣徒预留基业，和神赐圣灵为基业的头款。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拥有属灵的福气，而这些单单只属于圣徒的。而保罗知道在以弗所的会众，他们拥有这些福气，这些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是真正属于神的教会。但是保罗是如何知道的呢？保罗是从哪方面来印证他们真的是属神的教会呢？那这就是第十五节后面的经文，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那在第一节课我们讲这封书信的时候，以弗所书信的时候，我们说到对象是给以弗所的众圣徒。保罗在前面，在之前三到十四节在前面阐述神对他百姓的计划，赐给他们属灵的福气。那保罗在这儿补充了他们作为圣徒外在的印证。保罗提供了两点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被神所拣选，我们真的有着将来永恒的盼望，我们真的有着基业的头款，那么一定能够展现出这两点特征。这两点特征印证了我们是与神有份的，也印证我们是真的是神的教会。那这两点特征是什么呢？那这节经文所阐述出来的第一点就是信从主耶稣，第二点就是亲爱众圣徒。在我说明这两点之前，我们也要观察到保罗他先说我既听见，我既听见。那我们知道保罗他作为使徒，作为传道者，虽然他建立教会， 当巩固一定时间之后，他在教会当中，他选立长老来继续带领教会。他则继续与众同工，向还未开垦的地方传播福音。但是，虽然尽管如此，保罗并不是就将这些教会留在那边自生自灭了。我们在他的旅程当中会经常看见他往返于这些的教会，他并不是传了福音就撒手不管了。他会观看查看这些教会的成长状况，他自己也为这些教会祷告，他不会将这些教会交给假教师的，也不会将这些教会让他们留在婴孩的状态。保罗顾念这些教会，他所希望看到的这些教会不是有了一个教会的称号就结束了，而是这教会当中的信徒能够真正的成为圣徒，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在真道中成长。所以他顾念这些教会，他也差遣了很多的同工到这些的教会当中继续的牧养和教导。比如说以弗所教会，保罗就曾经让提摩太在那里继续的教导。虽然保罗自己在以弗所教会教导了近三年的时间，但他仍然会差遣同工在那里继续的栽培，继续的使信徒的生命可以在真道中能够成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明白传福音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团体，好像只是多了一群人以耶稣基督的名在聚集，而是能够建立真正的教会，让信徒的生命得以成长，这才是传福音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人数上添光加彩，而是让真正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让他们走得救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看待保罗在这里听到这些信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保罗曾经在以弗所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他也在以弗所当中逗留非常长的时间，每日的教导。我们也看见在以弗所当时有多么大的巨大的一个转变。那在使徒行传中就记载了有多少人离开了拜偶像，然后进入到教会。而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他当时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正在罗马的看管之下被等待受审，也就是在使徒行传最后记载保罗去罗马的路程。当这一次是在罗马受审后，他最后是被释放的。他的殉道是在下一次尼禄迫害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是，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已经距离他曾经在以弗所那里已经相隔了几年的时间。而保罗并没有用最初对他们的认识来判断以弗所信徒，而是以一种他们持续的状态来判断，是他们一直在主里，持续的一直在这救恩的路上，是保罗听见他们持续的信从主耶稣，并且亲爱众圣徒。这两个印证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保罗才称他们为圣徒。有的时候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信徒或是怎样，我们通常会想到他过去是怎样怎样的，他过去曾经受洗，他过去曾经很热心等等这之类的。但是我们要看是一个人的持续状态，包括我们要检验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盼望和信仰。我们要透过不是我们曾经有怎样的状态，不是我们曾经经常去教会，不是我们曾经经常服侍，不是我曾经信从耶稣基督，不是我曾经亲爱众圣徒，而是你现在的状态，持续的状态。你想判断是否真的在主里，是否真的一直走在得救的路上，就要用一种持续的状态来看待。当然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偏离，我们会有起伏， 但是整体的状态持续是不变的。在主里的人，我们是越发的向神走去，我们会越发的信从主耶稣基督，我们会越发的亲爱众圣徒。并非是我们曾经如何如何，而是现在如何，是否一直持定着这样的盼望呢？那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说的，保罗写这封书信，以他最后一次见以弗所长老，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这之间大约相隔了五年的时间。但保罗并不以他曾经对以弗所信徒的信仰状况认识来判定，而是听见他们一直持续的信从主耶稣，一直持续的亲爱众圣徒，或者说是他们生命一点一点的成长，而这些都能来印证他们是属神的圣徒。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信从主耶稣。那这一点我们实际上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已经有提到过，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圣徒们的时候，其中一个能够定义圣徒的标准，就是他们在基督里是相信的，是忠心的，而这些特质其中一方面是能够验证我们是否是主的门徒。而这相信和忠心是一个持续性的状态。那在这里所说对主耶稣的信从，那对于我们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安逸的环境当中，可能会觉得好像信从耶稣基督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尤其在我们北美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会发现说自己是信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是十分容易就能说出来的。因为我们的环境当中相对来讲，我们受到的压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信从耶稣基督并不是仅仅口中任信就意味着真的信从耶稣基督。对于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会众，他说他们信从耶稣基督，对于他们当时的环境来讲，这是一个十分不容易的选择，这也不是一个随意就能说出口的事情。首先在以弗所就有被称为世界奇观的神庙，很多的地方要称为基督徒，他们就意味着要被整个社会边缘化。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就是因为传福音导致那些雕刻偶像的人生意被阻拦，所以他们就聚集起来攻击保罗。在那样绝大多数主体是一个拜偶像的环境当中，做基督徒宣讲福音意味着你要干犯那些从偶像身上得利的人。在当时的时代，那座神庙就是整个城市的中心，也是整个城市的银行。做基督徒就等于要被人敌视，被边缘，受各样的逼迫。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以弗所如此，整个小亚细亚教会当中都是如此。在小亚细亚的众多数教会当中，像坚守并宣称自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会让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方面，启示录当中已经记得非常清楚，启示录记录了七个教会都是小亚细亚的，也就是以弗所周围的教会，其中很多就记载着从外而来的逼迫。比如说士美拿教会，在启示录二章九到十节经上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上生命的冠冕。那又谈到别加摩的教会，启示录二章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士美拿教会它充斥的士美拿城市是充斥的各样的偶像，同时也是极其热忱崇拜凯撒皇帝的城市。很多基督徒因为拒绝给皇帝献祭敬拜凯撒而被关闭起来，而当中犹太人也从中控告耶稣基督的门徒，使他们多人被抓在监牢当中。别加摩的教会经文中提到安提帕，虽然圣经里没有记载具体是什么事件，但是在教会的传统历史当中记载，他因为主的缘故被放在了一个铜牛的肚子里，然后在铜牛肚子底下用火来烧烤，一直将安提帕在滚烫的铜牛当中活活的烫死。在那个时代，要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也正是因为透过这些事情能够来印证真正属于神的人，逼迫能够洁净教会，能真正显出那些信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所面临的患难不仅仅来自于外部，同时也来自于内部，具体来说就是有假教师。那在以弗所教会，他们自己就曾经要面对假教师的迷惑。在启示录当中二章二到三节记载，是记载关于以弗所教会的。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信从耶稣基督并不仅仅只是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力，也同时是能够辨认真道，坚守真道，在真道中扎根。信从耶稣基督这样的印证不仅仅来自于面对外在的逼迫，不仅是在外在的环境中愿意付出代价，也同样能够坚守他们所信的，不被假教师来误导。许多的教会也许能够去对抗外在环境的压迫，但是面对内在所谓的弟兄姊妹之间错误的教导却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有的的确是因为他们没有非常好的圣经教导，有的则是心知肚明，但是不愿与人发生冲突，为了表面和谐而容忍错误的教导。这个现象则是在我们华人教会中常常出现的，也是逐渐开始接受同性恋。很多牧师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是得罪神的，而是完全出于妥协，不敢发声责备。而如果更加糟糕的是，竟然可能以后会有人站出来要推广这样的行为，这样明知是错误又不肯被真理所纠正，还要站出来支持和推广罪恶的人，这种人就是假教师，这种人是不信从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们不仅容忍罪恶，还要去推广这样的恶行，还要鼓励引诱信徒去纵容这样的罪恶，与神为敌。所以我们要清晰，信从主耶稣基督并不仅仅是在口头上的任性，而是真正为耶稣基督付出代价。不论这样的代价是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会因此丢失工作，那有的可能因此被人孤立，再严重一点的可能会因此下到监牢或者丧失性命。另外可能来自内部的压力，来自内部错误的教导，当你真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坚守神教导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你身边所谓的弟兄姊妹所孤立，这些都是我们要为主所付出的代价。虽然这代价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是有着不同，但为信仰付出代价是印证我们是信从耶稣基督的。正如经上说，在帖撒罗尼迦一章四到五节，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所以信从主耶稣基督，为他付代价，这是第一个印证。第二个印证，那第一个印证和第二个印证是一体的，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假如我们真的信从耶稣基督，那么第二个印证也必定会得到实现。这第二个印证，若第二个印证是一直没有的，那么第一步也不是真实的。第二个印证就是亲爱众圣徒。亲爱众圣徒的意思就是对众圣徒有爱心，这是第二个印证。实际上神所给我们的诫命也是这两点，第一是尽心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第二是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爱人如己，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开始探讨对众圣徒的爱心之前，我们有一点要提到的是，当我们真正进入信仰，有这样一份盼望的时候，当我们成为爱神的人，我们是会主动的与众圣徒去亲近的，我们会有渴望与众圣徒去亲近的。那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你信主之后，你会发现你身边曾经很多世俗的朋友会越来越少，因为你与他们的联系会越来越少，因为你不再愿意去与他们有更深的联系，像信主之前那样。我认为这是一个信主之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和原来亲近的人会开始产生变化，而这个变化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内心是更愿意去亲近我们的弟兄姊妹，去亲近众圣徒。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也渴慕神的圣洁，我们便不愿意像之前一样活在罪中。所以这样一个改变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应该发生的。如果一个人宣称他信主，但是他身边的朋友仍然和之前一样，仍然和之前的世界上的朋友可以像往常一样相处，那么我确实会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信仰。当然我说这个团体是真正的圣徒，而不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因为的确有很多的教会当中，有很多所谓的弟兄姊妹，他们自己的生命见证可能连世人都不如，甚至他们也不认为这有问题，那我们自然也不愿意去与他们亲近。我们亲近这些弟兄姊妹，不是仅仅因为他们有一个弟兄姊妹的称号，所以我们才乐意亲近他们，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喜爱神的圣洁，我们渴慕神的圣洁，我们也渴慕在一个圣洁的团体中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才是爱神的人愿意亲近圣徒的原因。那这个就与我们来到一个新教会找教会是一个道理。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地方他叫教会，所以我们就不管其他因素就委身在其中，我们不会去这样做的。我们会看，会观察这个团体是否真的是圣洁的团体，是否真的是被神的道所洁净的团体。我知道很多的华人找教会的标准是看这个教会是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个在他们眼里叫爱心。但是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所要寻找的应当是一个圣洁的团体，是真正属神的教会，是真正被神的道所洁净的圣徒们，这才是圣徒们所愿意生活在的团体中。所以当我们越发的爱神，我们就越发的去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渴慕圣洁的生活，而我们周遭身边的人会逐渐变成是圣徒，因为我们希望与他们亲近，一起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那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那我想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也会有类似的疑惑，就是比如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与罪人睡立吃喝，我们是不是要效法耶稣与世人建立联系一起吃喝呢？那我们若只与那他们会问，我们若只与圣徒亲近来往，是不是是有问题的呢？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思考，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会与罪人和税吏吃饭？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是为了让罪人悔改的。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那在这节经文，这些经文中，耶稣呼召马太来跟随他，而马太又邀请了一群的税吏来与耶稣坐席。耶稣与他们坐席，不是说耶稣认同他们的作为，而是因为耶稣来的目的是招罪人悔改。所以我们效法耶稣的部分，不是说我们要与这些人为伍，也不是要我们认同他们作为。如果我们与他们亲近，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不是要与他们同负一轭。因为实话来讲，基督徒与世人是不可能同负一轭的。如果他们不是我们亲人同事，不是因为不得已的缘故要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话，那么通常与他们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更愿意与世人亲近而不是与圣徒亲近的话，我们就需要反省我们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假如我们发现我们更加跟世人有共鸣，合得来，而跟过圣洁生活的弟兄姊妹合不来，感觉跟圣徒在一起不舒服，没有共鸣，那我们就要意识到我们的信仰出现了问题。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世人是不会理解我们的，也不能理解我们的，是由于他们不认识神，因此也不认识我们。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但世人仍然要活在他们的罪恶当中。我们与他们是不可能有邻里的亲密的相交，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亲密的朋友，因为我们与他们是活在不同的主人下面，这两个主人，一个是神，一个是撒旦，是彼此为敌的。所以我们不必因为自己身边的人逐渐变成弟兄姊妹后而感到愧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自然也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喜爱神的圣洁，我们就必定喜爱过圣洁生活的团体，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不需要为此感到愧疚。但同时我们需要对身边的人，比如说同事、亲人和家人，对他们有怜悯的心和爱他们的心，我们自己做好见证，将福音信息带给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因着福音得着拯救。那我们来看，这还是第二个印证。我们刚才提到，如果我们爱弟兄，我们首先是愿意与他们亲近在这个圣洁的团体当中。那之前我们已经提到神的诫命两个，就是第一个要爱神，第二个是爱人，要更要爱自己的弟兄姊妹。那这两点是同样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人可以说自己爱神却不爱自己弟兄姊妹，不爱弟兄姊妹也就证明我们其实并不爱神。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如果我们对自己身边的弟兄姊妹是冷漠的，如果我们对自己身边的弟兄姊妹不是在寻求他们真正的益处，那我们只能说他们也不是爱神的人， 我们也不是爱神的人，因为爱神的人一定会爱神的百姓，爱神的人一定会爱自己的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说自己爱神却不爱弟兄的。法利赛人就是一个这样典型的例子，他们自以为是爱神的人，但他们对自己的弟兄却是冷漠至极。他们面对弟兄犯罪，他们所想的不是因为要因着爱心要让他们悔改，反而是要把他们踩在脚下来彰显自己是义的。而当基督与他们耶稣与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为了让他们能够悔改，法利赛人也因着这个缘故就藐视耶稣。他们还侵吞寡妇的财产，对待弟兄各样的事情上都印证他们不是爱神的人，而是爱自己的人。那然而虽然关于以弗所教会，那在之后呢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是保罗在这份书信称赞了以弗所圣徒的爱心，但是当这封信写完大约30年之后，以弗所教会当中信徒可能也更新换代，而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启示录当中责备了以弗所信徒们，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关于这些信息我们一会儿会讲，后面会讲到。所以一个可以印证我们信仰和教会是否真的行走在神所给的道路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信从耶稣，第二个特征是亲爱众圣徒，这两点是相合的，不能分开的。对神真挚的爱必定会带来对教会和众圣徒的爱。另一点提醒大家，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我们生命是一个成长的状态，那不是说我们一开始或者现在就能达到为基督付出很高的代价，又能用舍己的爱能够爱弟兄姊妹。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生命需要成长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们成长正在成长的方向。我们会随着生命的成长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如果我们所成长的方向是使我们愿意越来越付出代价为基督的缘故，越来越愿意亲近爱众圣徒，那我们就在这个正确的方向上行走。我看到教会历史当中，即便在初代的教会，也并不是所有弟兄姊妹一开始都愿意为主付出殉道这样的代价的。他们有的可能面对生命的威胁就软弱了，否认了主，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教会，他们仍然回到教会。而那些已为主付出代价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有的失去了家人，有的被下在监里，而这些弟兄姊妹也再次接纳了他们。而这些曾经因为软弱否认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生命成长，后来当他们再一次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宁肯为主的缘故殉道，也没有再否认主的名。其实圣经当中马可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一开始不愿意为主吃苦，但到后来慢慢成长，却成为被主所使用的人。所以我们也需要不竭余力的往正确的方向走，神会继续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真正爱神和爱人的人。那我们接下来看16和17节。16节，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保罗在以弗所的信徒身上看到了这两点的，其实之前说的两点印证，知道他们是真正属于神的教会，保罗就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徒的成长，我们能够爱神，我们能够爱人，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神在给我们恩惠，在我们工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扭转我们，荣耀归于神的。我们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献上感恩，因为这不是靠我们自己所能做的，而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那保罗感谢神之后，他继续说，他常常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祷告内容是什么呢？他为这些圣徒祷告内容是什么呢？ 他祷告是说，求神赐给他们启示和智慧的灵，使这些圣徒真知道他。那我们乍一看可能会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以弗所教会的情况，他们的信仰状况在我们现在人里看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他们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中信从耶稣基督，能够站立的稳，不仅如此还对众圣徒亲热，彼此相爱，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教会的典范。但是保罗没有说你们可以了，你们足够了，他没有这样说，他为这些圣徒继续祷告，赐下启示和智慧的灵。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目的，为了要使他们真认识他。那这句的翻译呢，可能有一些的误解，因为和本好像所表达意思好像他们并不认识神的，并不认识神似的。但是在原文中，他的意思只是说对他的认识，在英文里就是 in the knowledge of him， 对他有更深有认识。那所以保罗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他们之前不认识神，而是说保罗继续为他们祈求，让他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稳固。这是每一位圣徒，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不停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我们在世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自夸说我对神的认识已经足够了，说我们不再需要认识他更多了，这个在我们在世的日子是不会发生的。那我曾经就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想法，几年前的时候，我原来以为自己认识神已经足够了，但是我越来往前走，神开启我越来越多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我原来的想法是多么可笑的想法。我们在世这一生都不可能有一个尽头对他的认识。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认识有的时候是错误的，是需要被纠正的，是借着神的话对我们开启，我们对他的认识会一点一点的被纠正，也会一点一点的增加，这都是因为圣灵的开启。所以保罗作为一个传道者，他就这样为信徒祷告。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一点，包括我自己在预备主日学也好，或者讲章或者预备查经也好，有一点我要跟保罗学习，就是他跟神祷告最多，我跟神祷告最多的时候，当我预备的时候，我会求神开启我更多一些，更准确一些，使我能将这些带给弟兄姊妹。我通常是这样祷告，但是我真的很少会在我预备的时候去想求神也能够开启弟兄姊妹，能够使他们明白所讲的内容，也是能明白圣经当中神所要说的话。在这里保罗的这样态度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功课。那我们不仅要有更准确的信息，也同时去祈求神预备听者的心，好使听见的人也有这样的心，能够去明白神的教导。而无论是传讲的还是听到的，我们能够明白这都是神的工作，没有人可以凭自己去明白这些的。预备的人自己要首先明白这本身是神的开启，听到的人先要预备他们的心去领受，这也是神的工作。所以保罗在3到14节说了这么多神的计划，从这世界创立之先到这世界的结局，他把整个神的计划都诉说了。而这当中有多少是以弗所信徒能够明白的呢？我相信肯定他们不是全部都明白的，即便其中明白的，他们可能有明白的没那么完全。所以保罗为他们常为他们祈求，求神赐给他们启示的和智慧的灵，让他们对神的认识日益的加增，不断不断的加给他们，为了让他们对神的认识更多更多。那有的时候我会去看一些在几百年前有一些非常敬虔的清教徒写了一些书，那这些敬虔的前辈他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信息，而我非常出奇地发现了他们一个规律，就是这当中很多人留下的作品，他们有一类作品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写过的，而这一类作品就是有关神的属性。 而且很多人他们的作品虽然内容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写，但是有时候书名都很像，就叫 Attributes of God， 很简单的。一开始我发现这个规律，我心里想，为什么他们都要写这么同，好像雷同一般信息的书呢？名字又这么雷同，好像内容似乎也有些重复，虽然是不同人所写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所写的，但他们都会写这么一本雷同的书。那当时让我感到非常诧异，但是我后来就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越走在这救恩的路上，我们越与神同行，我们实际上最多增加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他属性的认识，对认识神他到底是谁。这是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走在生命路上我们一定会增加的，就是我们越来越认识他。我们一开始透过神的话有初步的认识，而当我们相信他的话，又按照他的话所说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学习他的话语，经历他，我们对他的认识更加的稳固和深刻。在经文当中说 In the knowledge of him， 就对他的认识，如果直接中文翻译的话，意思就是说对神的认识。那这一点我也需要提到的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只在头脑上对他的知识的认识，这个不是经文当中所要说的意思。在这段经文当中 knowledge 虽然是一个这个认识是个其实是个名词，原文的字根就是知道。那中文圣经中翻译成认识他，那更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文的翻译，是一个其实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翻译，认识他。那在圣经当中认识不简简单单是在说头脑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有时候见一个人，我们会说我们认识他，但是这个与圣经当中所说的认识是不同的概念。认识或者说知道，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是指的一个很表面层次上的知识，而是指深层关系的表达。在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四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一书这段经文所表达的认识神，并不意味着头脑上的知道对他的知识，而是一种我们属于他，我们与神有一种非常亲密的连结，我们才叫认识神。那些不遵守神诫命的活在罪里的人，虽然他们听说过耶稣基督，虽然他们听说过神，但他们都不认识神，神也不认识他们。那这一点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有一句话有深刻的体现，那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这样比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们是谁吗？难道神没有听说过这些作恶的人吗？神当然知道他们作为，也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没有什么能向神隐瞒。但是这里耶稣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他所说的不是在头脑上对他们的认识，而是一种关系上，就是我与你们没有相干，作恶的人与耶稣基督是没有相干的，他们与神不相干，他们不认识神，神也不认识他们。而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特征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是行在光明中的人，神在光明中与他们相交，这相交意思其实就是彼此，就是团契的意思。我们与三一神之间有团契的关系，是彼此相交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与神同行的人，我们行在真理当中，这才叫认识神，而不是头脑上的知识。 所以这段经文说使我们更加认识他，这意思是使我们更加的与神同行，我们更加的能在三一神的团契当中，我们更加行走在光中，我们更加能够行走在真道上。认识神意味着要与神同行，我们所思所想都有基督耶稣的样式。我们若没有效法耶稣基督的心智，我们就不能在他的团契当中，我们就不能与他相交，我们就不认识神，神也不认识我们。这就是保罗为这些以弗所信徒所祷告的，就是让他们与神有更深的相交，让他们更深的活在三一神的团契当中，更加让他们行走在光的里面。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会有疑问，他会问到，如果我们是在关系上要与神团契，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对神的知识呢？答案是非常肯定以及确定的。如果人想与神同行，那么前提条件他需要透过神的话对他有更多的认知，可以说要真正的认识他，首先就需要透过神的话，对神的知识。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尤其在华人背景，他们是认为知识与生命是分开的，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很多人会说我们要专注生命，要专注生命，不要过度的在意知识。但是很遗憾的是，如果没有对神正确的认知前提，你不可能更深的认识神，也不可能更深的与神同行。任何一个生命要成长的信徒，他们都离不开神的话，都离不开明白神的道，都离不开明白神的心意，而神的心意都记在圣经当中。我听过很多的信徒有喊，我们不要知识，我们要有生命，因为知识使人自高自大，这是很多小群教会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他们对神的旨意不清不楚，各样灵异解经都出现了。他们说我们要灵修，但是不是去明白神的话。他们灵修是要做什么呢？灵修也是要默想神的话，使我们对神的旨意有更加清晰的明白。灵修不是打坐，灵修不是坐禅，很多教灵修的人会把这当成一个和尚打坐一样来对待，说要放空自己，好像好多人坐着坐着他就睡着了。这不是灵修，这是坐禅。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安静的时间，纪念神的作为，思想神的属性，但是这也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而这认识来自于神的话。若我们灵修不是基于神的话，我们那就不是灵修，而且对生命没有益处。灵修是要默想主话语，对主的话有更透彻更正确的了解，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遵守的时候，遵行的时候，神就透过我们的顺服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与神有更深的团契和相交。没有人可以离开神的话而与神有更深的生命，这个是不会发生的。所以那些高喊要有生命却藐视神话语的人，我们会观察到他们的生命其实也不像他们喊的那样成熟，反而因为他们对神的旨意不明确，很多的事情上他们是在违背神的心意。那一方面我刚才讲到，我们若要更深认识神，与神有更深的团契，是离开不了我们对神话语更深的认识。但同样，对头脑上的知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与神有更深的团契和相交。比如说，仍然举以弗所教会的例子，在这封书信30到40年之后，以弗所教会就落到了这样光景当中。启示录2章2到6节，主对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来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倦乏。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从哪里跌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后来的以弗所教会能够辨别出假教师，能够辨别出假使徒，能够在真理上有清晰的分辨。他们先后从保罗开始有传福音牧养，后来有提摩太牧养，后来使徒保罗要召提摩太临终前见他，就让推基古 来代替提摩太来牧养以弗所教会。那这个是记录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当中。再后来教会历史当中记载，使徒约翰也牧养以弗所以及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们。使徒约翰也是在以弗所被捕，流放在拔摩海岛上。在这些众多忠心仆人的牧养下，以弗所教会在真理上有非常清晰的分辨。当假教师 假使徒出现的时候，他们在他们面前就被揭露出来，包括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也被他们抵挡。但随时间的推移，他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逐渐冷淡和消失。他们虽然劳碌，仍旧劳碌，虽然忍耐试炼，他们对神的爱，他们虽然恨恶罪恶，能够辨明真理，但这些似乎在他们成为了冷冰冰的教条和规定。虽然这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缘由，为什么他们爱心会变冷淡，但是我认为他们改变其实正像耶稣曾经预言的那样。他们也许是因为对抗过过多的假教师，也许在以弗所这样邪恶的城市中见证太多不法的事情，就失去他们的爱心。主预言说，在马太福音24章10到13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时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以弗所会众生活在一个周围身边非常邪恶的环境当中。有古人就曾记载，在以弗所那个世界奇观的神庙里，那里面就是包庇人犯罪的中心。庙里的生活邪恶污秽，甚至连禽兽都不如。也许正是长久活在这样的罪恶当中，他们对神的公义感到灰心，他们对神的信心产生动摇，他们对神的慈爱和信实产生质疑，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主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虽然以弗所教会对真理有清晰的认识，能够分辨，能够抵挡假教师，然而这些也没有能够让他们与神有更多的同行，没有让他们更加的在神的团契当中，因为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以及对神的爱。所以即便我们有真理，但如果我们失去了爱神的心，即便我们仍然为他的名劳苦忍耐，这也不会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他，也不会让我们更加的在他的团契当中与他相交。所以神来召他们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就是因着爱心而行的。好，那今天第八课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来感恩，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主你的话语，也真的是将那时代初代的教会真正活化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能够警醒，使我们能够在这邪恶的时代当中能够有先例，真的是知道，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去面对。主，我们感谢你，也真的是曾经邪恶的时代，如今这时代也照样的邪恶。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对你有更加的认识，能够与你同行，使我们真的是愿意为主付出代价，愿意亲爱众圣徒，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中，我们的主啊，有持定对你的信心，求你亲自的坚固我们，是我们在这个邪恶时代中不致失去对你的爱。我们感谢主， 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同在，愿你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